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2月2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向乌克兰出售杀伤性武器；圣诞节前夕，川普总统视察了华盛顿城外的美军，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年终报道，美国第七舰队度过艰难一年，来年看好；年终特稿，欧洲重拾信心，挑战仍在前方；台湾官员参加联合国会议，北京当场抗议遭驳斥。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国向乌克兰出售杀伤性武器，帮助他在乌克兰东部抗击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武装。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说，向乌克兰提供增强的防务能力，符合帮助乌克兰打造长期防务能力的目标，保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的声明还说，美国帮助乌克兰的做法完全是防卫性质。美国广播公司在国务院发表声明之前的电视报道说，整个防卫一揽子项目总计4700万美元，包括销售210枚反坦克导弹和35部导弹发射器。国务院的声明没有确认提供的装备中包括报道所说的武器。美国总统川普曾表示要改善与莫斯科的关系，但是这次的武器销售很可能威胁这一努力。12月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警告俄罗斯说，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峙是阻碍美俄两国关系升温的最大的障碍。那么美国川普政府呢，给乌克兰出售武器呢开了绿灯。国务院说，这个星期批准了一个商业许可证，允许向乌克兰出售价值4150万美元的小型武器。美国之音记者最近走访了德克萨斯州的一家美国公司，他们自从去年以来一直向乌克兰销售杀伤性的武器。下面是马特·维查克发自德州的报道。
乌克兰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之间的冲突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川普政府官员早在8月就发出了支持为乌克兰提供致命防御性武器的信号。
防御性武器没有挑衅性，除非你侵犯别人，而显然乌克兰不是入侵者，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战斗。
本周国务院说批准了一项出口许可证，允许乌克兰购买美国出产的某类轻型武器和小型军火，例如半自动武器以及军用瞄准镜，但反坦克导弹等重型武器不在其列。国务院批准的出口许可证价值大约4200万美元，这并不是美国首次向乌克兰贸易出口类似的武器。Airtronic 是总部在德克萨斯州斯普林勃朗骑士的公司。
We manufacture systems that are similar to some of the Warsaw Pact ordnance.
我们生产的系统和华沙条约的军火相似，比如我们的精确肩扛火箭发射器就是其中一种。
美国 Airtronic 公司的总裁理查德·万迪维尔说，销售的武器都在短程防御武器范围内。
The life cycle of our system, as warranted by our company,
我们产品的使用期就像公司保证的那样，是东部出产武器的3-4倍，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产品射程更远更精准。
万迪维尔没有透露他的公司和乌克兰所签合同的详情，不过他说美国 Airtronic 公司的活动与美国政府以及乌克兰政府紧密协调。批准美国国务院最近列出的防务条款和服务清单显示，2016年美国批准向乌克兰直接商业出口价值270多万美元的武器。美国之音记者马特·维查克报道。
对美国海军规模最大、历史悠久的 悠久的第七舰队来说，2017年是极其艰难的一年。虽然海军指挥官们对来年充满信心，但是分析人士说，造成今年多起撞船事件的根源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无论是从战区范围，还是从武器装备的规模与精良度，美国的第七舰队都是海军和国家的骄傲。但是总部设在日本横须贺港的美军第七舰队2017年遭受了一次又一次重大事故。美国海军总指挥官、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12月19号在视察第七舰队时直言不讳地说，过去一年实在是很艰难。
如果我们回顾2017年，尤其对第七舰队的团队来说，这是艰难的一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
从年初到11月，第七舰队至少经历了5次搁浅和撞船事故，包括今年夏天两艘先进的导弹驱逐舰先后发生了与商船相撞事件，导致17名水兵死亡。今年11月，理查森上将在宣布事件调查结果时说，这些人为造成的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一些客观原因也从根本上导致了事件的发生。
过去16年来，美国海军一直在执行艰巨的作战任务，而且运作的节奏正在加快，尤其是在太平洋海域。近来经历的事件显示，如果不小心，海军的军力就会被过度摊开，各个指挥层就会容易出错。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防务问题专家伊格林同意这位海军指挥官的解释，但他也责备海军没有将自己面临的困难充分与决策人沟通。
问题之一是海军军力的供求关系失衡，海军又未能对政治领导人和决策人说不。这些领导人要求海军多做、多做、再多做，但是往往要求海军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
展望2018年，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说，海军正在建造更多的舰船，缓解资源短缺的困境。他还向水兵们承诺会加强安全措施，包括要求舰船在出海前必须得到备战认可。
我想舰船出海的排期会比较稳定，再加上其他一些安全运作的基本元素，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是我们2018年成功的关键。
不过在伊格林看来，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承受的负担会越来越重，靠调整排期来缓解军舰出海执勤的压力可能不切实际。
鉴于我们现在这位总统的态度，以及他与朝鲜领导人不间断的那种言语互动，这个地区看来只会更加重要。动用前沿部署部队，尤其是海军力量的那种冲动会继续很强烈。
川普总统最近签署了新的国防授权法，展开他所说的打造一支拥有350艘军舰的海军，重建美国军队的计划。防务专家们说，这项计划即使能成功，也不能在短期内缓解第七舰队在西太平洋海域面临的负担。理查森上将则表示，在未来一年中，海军会注重提升现有军舰的杀伤力，并扩大与盟友联合作战的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汽车协会估计，今年假期季节，美国人外出的数量将打破纪录。汽车协会预计，从现在到2018年开始，将有1.08亿美国人通过公路、铁路和飞机旅行。美国汽车协会说，尽管当前汽油价格偏高，但是今年出门旅行的人数比去年同期节假日期间要多3.1%。汽车协会说，今年是美国假期旅行人数连续增加的第9年。从2005年到现在，节假日旅行人数增加了2160万人，增幅为25%。9740万人将驾车，640万人将乘飞机， 探亲访友或者是度假，而乘火车、大巴或游轮的人只有大约360万人。出门旅行的人不都是探亲访友。美国汽车协会说，假期旅行人数最多的目的地是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阿纳海姆，那里分别是迪士尼世界和迪士尼乐园的所在地。汽车协会说，排名第三到第九的热门旅行目的地都在阳光地带，包括墨西哥的坎昆、夏威夷、牙买加、多米尼加和佛罗里达州的几个地方。前十名唯一非海滨热门目的地是纽约。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和行政当局其他高级官员走访了世界各地的美军部队，这是每年节日传统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四乘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博塞斯塔的军队医院，在节日前看望住院官兵。
我们将祝愿他们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我们爱这些人。
总统明年将在瓦尔特里德军队医院进行体检。川普在周四的访问中与受伤军人及其家属进行了交谈，并给一名受伤军人颁发了紫心勋章。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前往阿富汗境内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看望美国驻军，出于安全原因，此行没有事先公布。部署在当地的美军为受到塔利班威胁的阿富汗军队提供支持。彭斯说，美军在打败恐怖分子之前绝不会撤离。
我们给予你们新的授权，直接针对恐怖主义分子和极端分子，不管他们躲藏在哪里。我们的武装部队统帅川普给了我们的战场指挥官你们打胜仗所需要的自由和灵活性。
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在对关塔纳摩湾海军基地的罕见访问中强调，在古巴东南部保持这一基地的重要性。马蒂斯没有谈到关押着恐怖分子的关塔纳摩湾监狱的未来，但他说美国不会放弃那里的军事基地。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播报几则简讯。菲律宾警方和救灾官员说，热带风暴引发的泥石流和洪水已经造成至少133人死亡，几十人失踪。星期五有报道说，棉兰老岛图伯镇多人死亡。图伯镇的警官说，当地河水上涨，绝大多数的房屋被冲走，那个村镇已经没有了。突发的洪水将巨大的山石冲下山。皮亚加波镇40座房屋被掩埋，警方说10000多人逃离家，逃到地势较高的地方。菲律宾每年有大约20场台风和热带风暴，通常接近年底时都会有台风侵袭。2013年11月，台风海燕重创菲律宾，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热带气旋之一。菲律宾国家应急官员说，菲律宾大约7800人被超强台风海燕夺走了性命。菲律宾气象部门说，过去65年有7个圣诞节受到台风的光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野火烧过的面积已经超过10万多公顷，是1932年以来加州规模最大的野火。被称为托马斯大火的山火，从12月4号到现在已经烧毁了11万多公顷的地域。消防官员说，2800多名消防人员仍然在奋力遏制火情，一名消防员在灭火行动中丧生，丧生的还有一名居民。加州官员说，65%的火情已经被控制，为控制火情还会在一些地方有计划的点火。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说，川普总统对6个人口中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公民实行入境禁令的行为超越了他的权限。不过，美国联邦第9巡回上诉法院星期五暂时不做出最后决定，等候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这意味着旅行禁令现在仍然有效。 自从川普今年一月签署了第一版旅行禁令之后，限制一些国家人员入境的禁令12月早些时候开始生效。这项旅行禁令近一年来被多次告上法院，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川普行政当局宣称这是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倡导移民权益的团体为停止禁令实施诉诸法律程序，宣称禁令带有歧视性，相当于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受旅行禁令限制的包括乍得、伊朗、利比亚、索马里、叙利亚和也门的国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过去十年一直在各种危机当中呢前行的欧盟，已经度过了一系列看似危急存亡的威胁，但他的领导人们认为欧盟集团正在处于上升阶段，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预期会比美国和英国高，同时移民潮也正在缓解，但分析人士警告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欧盟集团不能安于现状。在过去的一年里，欧洲是如何重拾信心的呢？下面是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欧洲债务危机让数个欧洲国家接近破产，上百万逃离战争和贫困的移民在混乱中抵达欧洲大陆。然后在2016年，英国投票脱离欧盟，这一决定得到了掀起民粹主义浪潮的美国总统川普的赞赏。欧盟已经从持续十年的危机中幸存了下来。2017年，他的领导人们宣布欧洲回到正轨。在9月的国情咨文讲话中，欧盟委员会主席表达了这种情绪。
The wind is back in Europe's sails.
欧洲的风帆又被吹动了。我们现在有一个时机，但它不会一直存在。
法国总统马克龙被广泛视为欧洲的救星，他凭借明确支持欧盟的主张在5月赢得选举，打败了反对欧盟的国民阵线党领导人勒庞。支持者认为马克龙的功劳是停止了欧洲看似不可阻挡的右翼势力和民粹主义的盛行，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势力无法被根除。
是的，马克龙是作为亲欧洲的支持者被选上的，但主要原因是许多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中认为他只是比勒庞相比更好一些。
马克龙总统甚至表示希望英国可能会被一个改革的欧盟集团吸引回来。
在一个重新关注自己坚定的价值观和有效市场的集团中，在未来几年如果英国愿意，他们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尽管国际社会担心英国脱欧的决定会带来多米诺效应，但其他成员国并未效仿。
英国脱欧导致其他国家也会在不久的将来选择离开的这种威胁减少了，这表明离开欧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但他说欧洲不能安于现状。
一方面，移民危机还在持续，人们仍在进入欧洲，但是还没有一个系统能够以一种可持续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成员国都不同意，而在欧元区目前没有一种必要的稳定框架来让欧盟保持运作。
对于即将到来的2018年，欧洲比一年前更有信心，欧元区在发展，移民数量在减少，而且掌权的是支持欧盟的领导人。但德国新政府的难产、所谓英国硬脱欧的威胁以及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要求，使欧洲仍面临潜在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自从1月入主白宫，川普总统呢已经脱离了一系列他的前任主张的外交政策。他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拒绝核准伊朗遵守了核协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以及对朝鲜采取更激进的姿态。外界对于这些偏离轨道的外交政策反应不一，有些人欢迎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展现更强硬的形象，也有人批评这些政策对于美国是危险的。下面是迪亚洛的报道。
是时候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了。
这份声明引起了各方震惊。
两国方案没有另一种可能，没有备用方案。
川普的举动引发了抗议，这逆转了美国长期以来主张谈判解决耶路撒冷问题的政策，这也是他与前总统奥巴马决裂的一个例证。
这是川普任职总统的本性，这是非常规的，并不总是以政策为基础的。
在朝鲜、伊朗核协议以及巴黎气候协定等事务上，川普将美国引向了不同的方向。
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有关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伊斯兰国在这两个国家几乎已被根除。我们看到对朝鲜采取了更加主动激进的方式，对于伊朗也是这样。
尽管这种强硬的方式是川普对支持者的承诺，但一些批评者表示，对伊朗这种复杂的局势需要运用外交手段。
在二战以来的七十年中，美国一直依靠两个关键工具来保护自身安全和稳固在世界上的地位，一个是外交力量，另一个是军事力量。你现在没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政策作为替代，就把外交工具拿掉了。
川普总统与其前任的另一个重大决裂发生在六月，当时他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使美国成为唯一一个拒绝这项全球协定的国家。
在没有任何替代方案的情况下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只是倒退十年，而不是着眼于未来十年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社会以及经济体。
尽管迈出了这一步，一些观察者认为川普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改变比他在竞选时主张的要少。
川普总统清楚地拒绝了孤立主义的想法，这确实是一种相当传统的美国外交政策方针。一些分析人士以为这届政府会是孤立主义者，你会看到美国背离世界而去，我们完全没看到这一点。
无论川普是干扰者还是传统主义者，随着他的总统任期进入第二年，他的外交政策可能会让对手和盟友保持警觉甚至担忧。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一则简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说，将终身禁止11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并从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获得奖牌的两名俄罗斯运动员收回奖牌。2014年分别在女子和男子单人无舵雪橇项目中获得银牌的季塔扬娜·伊万诺娃和阿尔贝特杰姆琴科被收回奖牌并终生禁赛。国际奥委会的决定基于对2014年索契冬奥会俄罗斯选手在国家支持下服用违禁药物的调查，至此已经处罚了43名俄罗斯运动员。三分之二受处罚的俄罗斯运动员向体育仲裁庭提出上诉，对上诉的审理明年1月开始。调查人员说，证据表明俄罗斯政府涉嫌在药检抽样中弄虚作假，有高层政府官员直接参与。俄罗斯一再否认有系统的让运动员服用违禁药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影响最深远的成就之一是在1977年主导恢复高考制度。高考不仅改变了成千上万年轻人的命运，也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和经济注入了急需的新鲜血液。但是40年过去，这个制度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其中最多的批评是高考以考核知识而不是能力为重点，使中国教育陷入了应试教育的困境。40年前恢复高考后首批入校的学生，今天已经是60上下的人了。 他们对于当年这个改变人生的事件有什么感受呢？从1977年只有不到 5% 的人入学率，到今天高达 70-80% 的入学率，高考还有多大的权威性？中国整个社会选拔精英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高考的影响？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几位嘉宾，他们是北京独立学者罗立维先生，北京之春杂志荣誉编辑胡平先生，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以及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那么北京独立学者罗立维认为呢，高考成了国家创新的阻碍。
1949年以来，大陆的高考，它的本质是为中共选拔革命干部的用途。中层党的教育事业又红又专，这是它的要求。哲学系、政治经济系和政法系更是接班人们的首选。因此呢，这种教育它只要忠诚，只要你相信的是中国逻辑，不要批判性，不要创造性的思辨能力。到今天，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从77级开始。到1989年，接班人的概念呢被弱化，大家共产党终于发现好像大学生靠不住，因此呢先是双向选择自谋职业，到扩招之后大学普及了，高考和大学已经造成了考试机器的制造者，这个考试机器的那种功能它就毁灭了中国今天的学子，成了国家创新与进步的阻碍。
北京之春荣誉总编胡平认为呢，高考是中国最不坏的制度。
高考制度当然有很多弊病，不过相比之下它可以说是目前最不坏的一种制度。这也就是为什么的这个人们，如果你要对高考制度进行所谓一些大规模的改革，各方面会并不能接受，尤其是那个学生的家长都不能接受。因为固然你现在的高考它主要考的是知识而不是你的能力，而它考核的知识它也是相当的这个死板，那看不到考生在这方面它的这个灵活的运用。但是呢正因为它这个考试的这种考试的方法相当的机械，相当的呆板，那么这么一来呢，它在阅卷和改卷的这个就进行就相对的就这个就比较一致。换言之，就是现在的中国高考制度，就是它非常非常的标准化啊，标准化的弊病那是大家都是可以想见的。但它的好处呢，就是它避免了其他的因素的这个渗入。如果不采取这么机械、这么标准化的这种考试呢，只怕各种的这个权势的因素啊、金钱呐、这个行贿受贿呀、人情啊，都会在其中起作用。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国，这些因素在各方面、各个领域里都起非常大的作用。那相比之下呢，那高考由于它正是因为它的这种那个高度的标准化，反而成了一方净土。所以，尽管它有这么多毛病，我们现在还是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它是最不坏的一种制度。
1977年，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取代又红又专，以择优录取取代出身血统论。高考不仅恢复了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也成为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突破口，为中国高校带来了十多年来自由开放的黄金时期。但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高校开始压制人文和社会科学。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更出台七不讲和十六条等措施，强化对意识形态的控制。高校是不是应该由党来领导？高校应该为政治服务还是为民族和国家服务？针对这个问题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呢，高校应该相对独立。
当习近平是作为76级的那个工农兵大学生推荐去读的清华大学，而薄熙来呢倒是真正的那个高考了，进入到了北京大学，后来进入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那么像他现在就是说靠边站的，像那个逐渐那个淡化的，像李克强和胡春华，他们呢倒都是天之骄子了，在整个高考中获得最好的成绩了，进入北京大学的。所以你就想象了，其实从利益角度来说，那么今天我们讨论高考这个其实它的政治含义也很清楚， 其实对于习近平来说，高考对他来说就不是一个东西。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习近平呢他不会有任何的那个就是动力了，那么会把高考呢看成一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突破。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还想就是讲那个就是一点点呢，就是说在那个培养人才的那个过程中，高校呢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一方呢，具有相对那个自治性的，那么一个相对就是那个独立性的这么一个权威体系。那么也就是说它的内部的操纵管理，那么它的那个生育那个资源的这个分配，那么都应该由它了来那个决定。但是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在一个党那个全权的这个控制下，那么党呢是伸手了是要把政权给那个握住，要把刀把子枪杆子全部给那个控制起来，要把笔杆子也控制起来，然后呢要把就是说不仅他自己要建宣传部，而且要把这些大学呢都要变成他的宣传部的这个延伸部门。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又会把大学的所谓的荣誉的头衔和管理的都给控制起来。所以你就看到很荒谬的就在于，那么中国的这些大学的党委书记动辄就变成了一个博导，那么变成一个什么哲学什么或者是什么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这些博士生导师。所以你去看到一个荒诞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党的权力，那么对教育、对科技、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无端的这种就是一个控制和就是消灭。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目前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整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不能就是我们片面的去那个就是责备那个高校。
旅美的时局分析人士陈鹏空认为呢，中共领导人框起高校，却让自己的后代留学。
习近平他们在讲这个七不讲啊，这个十六不准，把高校的学生呢框起来的时候，要他们学这个学这个，甚至学习近平思想的时候，但是习近平他们的子女，就是说中共领导人的子女，他们的高等教育多数却是在外国完成的。比如习近平的女儿，她是在哈佛大学读书，她不用去在中国高校享受七不讲、什么十六不讲，也不需要拒绝什么普世价值。她在美国接受的就是普世价值的感染。同样道理，像温家宝的儿子啊、江泽民的儿子啊、孙子啊，还邓小平的孙子啊等等，这些人都是在西方去接受教育，他们本身有一个崇洋媚外的思想，而且他们本身不希望他们自己的子女受到中国式的那种什么政治挂帅的那种匡扶，把自己的子女想打造得更优秀，甚至就干脆留在西方国家啊，在那里有绿卡有身份。当然这个我们就不这个举不完的中国高干子弟在西方，这个像邓小平的孙子，他本身就说有美国国籍，有个孙子甚至在美国出生的等等。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也就让中国的大学生看出来中共领导是多么的虚伪，他们不让自己子女接受的东西，却让普通的子女去接受。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奥巴马总统任内在白宫网站上开辟了一个我们人民 We the People 的诉愿网站，除了美国人民可以上去请愿，包括许多中国艺人士还有中国网民也都会上去将自己的请求传达到白宫。不过你知道吗，川普总统上台之后，这个网站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下面是黄晓毅的报道。
在奥巴马总统的任内，他在白宫的网站上有一个我们人民的诉愿网站，那不只是呢是美国人民会上去留言，包括许多的中国艺人士或是中国网民也喜欢上去这个网站，将他们的请求提交给白宫。那您知道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后，这个网站起了什么变化吗？
12月22号，美国之音报道，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制裁涉及违反人权及腐败者之后，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回响。而有网友在推特上呼吁，网友们发起白宫签名冻结邓江等等各个中共高官家族后代在美的资金，查核清楚来源之后再解冻，他们是六四的屠杀者，是人权侵犯的罪魁祸首，是剥夺中国百姓民脂民膏的巨贪。但是网友可能不知道的是，现在这个白宫请愿网站已经暂时关闭了。这个白宫诉愿网站是奥巴马总统从2011年开始启用，目的要让一般民众能够直接把意见传达给总统，而也规定在30天之内获得超过10万个签名的诉愿，白宫必须正式回应。根据美国科技网站 Gizmodo 的报道说，在川普总统上台之后，虽然这个网站持续运作，而且上面有17个超过10万人签名的诉愿，但是川普政府都没有回应。这个我们人民的网站主要是面向美国人民，不过中国人也利用它作为上访的管道， 而有时他们直接使用中文。例如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中国当局监禁之后，许多网民利用这个网站希望白宫能够要求北京释放刘晓波。而今年刘晓波病逝之后，也有网友在白宫请愿网站上再度要求将中国大使馆前的道路改名为刘晓波路，不过这个请愿并没有获得川普政府的回应。而这个网站上也出现了与郭文贵相关的请愿。2017年5月22号出现一个要求美国政府调查和遣返郭文贵的请愿，不过26号就被白宫下架。根据报道，当时这个请愿已经获得将近10万个签名。此外，公民力量的杨建立也在5月18号在白宫请愿网站上发起呼吁美国政府保护郭文贵的请愿。
根据白宫的说法，这个网站将在2018年1月恢复营运，并且呢将会开始回应人民的诉求。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官员星期四在联合国一个网络论坛中通过视讯发言，分享台湾数字政府治理经验，但是中国出席代表抗议联合国不应允许自称小国的台湾官员参加，但是遭到了主席以及与会人士的驳斥，认为论坛是在讨论政策而非政治，台湾有权参加会议贡献其成功的经验。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第12届联合国网络治理论坛12月17到21号在日内瓦举行。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应邀在21号一场关于内陆及岛国数位落差及网络发展的论坛中发言，分享台湾数字治理经验。主持会议的巴拉圭常驻联合国官员伊巴拉以部长头衔介绍通过视讯参加论坛的唐凤。唐凤介绍了台湾数字治理及电子政务的情形，以及协助贝里斯、图瓦鲁等国家装设无线网络、整合交通信号及扩大网络连结的经验。唐凤用英语说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requested that Taiwan share its advanced e-government experience to help.
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求台湾分享电子化政府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以便帮助他们为民众提供更方便的服务。所以，为了回应这个要求，台湾外交部与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便成立网络通信项目。我们的伙伴包括贝里斯、布基纳法索、萨尔瓦多、巴拉圭、帕劳、圣克里斯多夫、圣卢西亚、圣文森特、格林纳达、施瓦吉兰及图瓦卢。”
唐凤发言后，接着有四位包括台湾交通部信息中心及国家通讯委员会的政府官员及顾问相继发言，分享了台湾如何运用网络通信技术增进政府效能、扩大数字治理及提高国土内外网络安全的做法、经验和效果。不过，自称来自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的一名官员随即向主席提出抗议，认为联合国是一个政府平台，联合国会议不应允许倡议台独人士参加，联合国也不应该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这位中国官员用英语说
I'm very concerned by what had been happened, what had happened that,
我对刚刚发生的事情非常关切，几个来自台湾的人以某个所谓的国家政府官员名义发言，变成台湾是一个所谓的小国家，这是非常不适当的。网络治理论坛是一个联合国平台，只能允许联合国承认的国家参加，这个平台不是一个可以让主张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的人参加的场合。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被允许登记参加，成为这个会议的参与者，因为根据联合国决议，这种事情不应该被允许发生。
主席伊巴拉回应说，这个会议是在讨论政策而非政治，并没有意思要涉及其他问题。伊巴拉说
Let me just say that we are not talking politics here, we're just talking policies.
我要说的是，我们不是在谈论政治，我们只是在讨论政策，没有意思要涉及别的问题，只是贡献人们的成功经验，并分享他们的成功故事，仅此而已。
不过，这位中国官员还是重复指出，这几位台湾发言者，其中有些自称是台湾政府官员，还有人称台湾是一个小国家，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联合国会议永远不能被拿来作为台独主张的平台。伊巴拉主席再次表明，这个会议并没有在谈论政治，但此时所罗门群岛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接着表示要发言。他说，感谢台湾代表分享他们的经验。他说，网络通信技术不分国界，没有议题，没有国籍，只要有这方面技术专长的国家和组织，科技仍然相当落后的所罗门群岛和其他太平洋邻国都欢迎这种经验的分享。所罗门群岛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说，
And we are here as a delegation from Solomon Islands who are still far behind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globally would like to hear.
我们作为技术仍然非常落后的所罗门群岛代表来参加这个会议，非常希望听到其他国家的经验分享。我们想要知道有关这些技术的事情，帮助我们达到永续发展的目标。许多内陆发展中国家、极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家所用的技术都是来自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包括美国、日本、中国、印度、台湾也有那些专业技术。所以对所罗门群岛来说，这些网络技术产生彼此可以互相学习。我们不认为台湾专家今天的发言具有政治性质，我们非常感谢他们与我们分享经验。他们一向非常愿意协助其他的太平洋国家，包括我们的国家在内，他们也和我们分享技术，对我们极为有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听所有的人分享经验。比如主席所说的，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带有政治性质的发言。
联合国网络治理论坛会议有来自全球政学界、商界及非政府组织代表2000多人参加，讨论主题包括数位经济、大数据、网络安全、网络人权、物联网、假新闻等议题，共40多场专题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对于台湾所面对的武力威胁，美国国防部日前重申对台湾毫不动摇的安全承诺。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罗根中校在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声明中说，作为印度洋太平洋国家，美国有至关重要的利益要维护区域伙伴及盟友的安全。声明说，美国与台湾防务交往的目的是要确保台湾保持安全、自信及不受胁迫，以便能以和平及富有成效的对话，通过台海两岸人民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分歧。声明说，美国会毫不动摇地支持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让台湾具有能力抵御武力攻击或可能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社会或经济等其他形式的胁迫。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星期四对美国国防部支持台湾自我防卫的表态表示感谢。陈忠吉在台北对媒体表示，他深信中华民国与美国的深厚情谊，彼此间稳定的军事交流合作将会持续。对于中国解放军近来频频出动多种机型军机绕台飞行，陈忠吉说，无论敌机来或不来，军方都会遵守战备规定，在过程中不挑衅、不挑起冲突，降低敌对行为，但也不会示弱。他说，台湾军方不求战，但也不避战。
台湾国防部星期三发布新闻稿说，解放军出动多种机型军机，再度穿越宫古水道及巴士海峡长航演训。台湾持续派遣军机、军舰严密侦查应对处理，确保台湾空域及海疆安全。此前，国防部也在星期天和星期一发布解放军绕飞台湾长航演训的消息。在星期三的新闻稿中，国防部说，对于中共军机、军舰常态化远海长训，如果没有特殊状况，将不再另行发布讯息。中国空军星期天首度在其微博上发布绕岛航训视频，引发台湾媒体关注。但陈忠吉少将说，台湾不需要对廉价的文攻武吓、舆论战随之起舞。中国解放军近来增加轰六、云八等多型军机穿越宫古海峡及巴士海峡到西太平洋长航演训的频率。日本与台湾防卫部门也严密监控战机频频升空应对。著有《中国的侵略威胁》一书的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说，中国军机绕台长航演训是对台湾施压的一部分作为，目的是要蔡英文政府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并以此提醒台湾人民，中国仍然保留武统台湾的军事选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圣诞节庆祝活动呢，在中国民间的日渐盛行，中国官方的限制也在逐年增多。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下面是肖宇的报道。
上千名身着红衣红裤、头戴红色尖帽、粘着白色胡须的圣诞老人，12月17日在中国沈阳街头一路狂奔。圣诞跑这个风靡世界的活动，近年来开始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盛行。在沈阳，这个获得地方政府部门支持的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交上158元报名费，你就可以获得一套圣诞老人服饰，领取圣诞礼物，参加圣诞祷告。不过，同样在沈阳，一高校共青团组织发布的红头文件，却要极力肃清圣诞节的气氛。共青团沈阳药科大学委员会的文件说，近年来，受西方文化、个别商家炒作、网络错误舆论的影响，一些年轻人盲目热衷西方节日，特别是平安夜、圣诞节等西方宗教节日。该校要求团员青年树立文化自信，自觉抵御西方文化侵蚀，禁止举办任何与西方宗教节日有关的活动。在宣扬无神论的中国，近年来，每逢圣诞节都会出现一些抵制声音，一些来自民间，但随着政策收紧，官方的指令越来越多。就在沈阳圣诞跑的同一天，安徽共青团在微信公众号上说，圣诞节应被看作中国的耻辱节，因为中国过去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一些地方当局禁止中共党员庆祝这个所谓的洋节。在湖南衡阳，中共纪检部门严禁党员干部参加平安夜、圣诞节聚会狂欢，他们的直系亲属也在被禁范围内。今年的平安夜不能任性过，当地公安局在公告中说，节日期间进入市核心路段的人必须携带身份证，公安机关将加大盘查巡逻力度。此外，销售喷放人造雪花的人将予以重罚。互联网上流传的一封电子邮件说，甘肃一地方工商管理部门禁止商铺公开摆卖圣诞树，原因是习近平在19大上说，中国人应该庆祝自己的节日。不过，在中国各地，圣诞节的装饰依然普遍。今年1月，中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意见提出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形成新的节日习俗。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2017年，巴拿马与中国建交，中拉关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年，中国称拉丁美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将拉美纳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不过，拉美国家对随中国起舞态度谨慎。下面是申华的报道。
回顾2017年中国与拉丁美洲关系，巴拿马与北京建交，台湾宣布与巴拿马断交，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当地时间6月12号，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宣布与中国建交，并说这是巴拿马的自主决定和正确之举，并说他未向中国索要任何东西。香港南华早报说，中国在巴拿马的直接投资超过2亿3000万美元，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在巴拿马的合同项目总金额13亿3000万美元。最新报道说，巴雷拉11月访问北京的时候，呼吁拉美其他国家仿效巴拿马同北京建交。艾万·爱丽丝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拉美问题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巴中建交的示范效应不容忽视。他说
But certainly, as you point out, one of the areas where China has moved relatively slowly has been.
中国在拉美进展比较缓慢的地区是中美洲。巴拿马的外交转向的确向那里的其他国家提出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圣萨尔瓦多总统、洪都拉斯新政府以及危地马拉政府，他们都不满美国，因此可能考虑同北京建立新关系。多米尼加等加勒比国家显然一直在考虑这种转向。这种政治变革无疑将推动和扩大其他关系的发展。
2017年，中国将拉美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外延。新华社说，习近平强调，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中方愿意同拉丁美洲加强合作，包括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实现中拉发展战略对接，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针对中国的自然延伸论，首都华盛顿智库拉美对话的中国项目主任玛格丽特·迈尔斯对美国之音说
It's an effort to indicate, you know, China's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engaging the region, economically, politically, diplomatically.
这种努力表明，中国继续致力于经济、政治和外交上与拉美地区接触，尽管象征意义上明显。中国尤其清楚表明，有兴趣继续投资基础设施。严格意义上，拉美并不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中，不过中国还是意在表明对拉美相当重视。
智利《圣地亚哥时报》报道，智利总统2017年5月访华，与习近平达成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其中包括智利加入亚投行。5月中旬，阿根廷总统马克里访问中国，阿根廷申请加入亚投行。8月底，中国拉共体论坛在北京举行。11月，2017年中国拉共体国际博览会在珠海举行。里巴卡雷和凯文·加拉格在《中拉经济快报》中说，拉共体的中国热正在降温，陷入停滞。拉共体开采产品出口1/5销往中国，拉共体对华出口50%以上为开采产品。中国在拉共体的投资和融资主要集中在开采领域，矿业、钻探、提炼占中国在拉共体国家并购案的1/1以上。策略方面，中国正在与拉美一些区域一体化进程对接，以此带动对拉美的自然延伸。2017年，中国和 ABC， 也就是阿根廷、巴西、智利区域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对于中国的区域对接策略，拉美对话的中国项目主任迈尔斯说
：“I think that's the intent. Just as One Belt One Road or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intended to create a greater degree of integration in Eurasia, that's
我认为这正是中方‘一带一路’的意图，即更大限度地在欧亚地区实行一体化。” 无论中国“一带一路”在拉美是否活跃、是否可行，其提出的主要内容至少在运输网络方面正在努力实现地区融合，以利于贸易的发展。中国希望结构上把拉美地区整合起来，以便为中国打造统一政策的环境。
迈尔斯还说，除了 ABC 三国正在这样做，中国努力与太平洋联盟国家接触，未来我们将会看到中国与更多地区国家联盟进行这类接触。2017年，一些拉美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日渐加深，中国涉足的一些拉美大项目仍然还在酝酿，没有上马，甚至出现变动的迹象。布鲁金斯学会2017年4月的外交事务书评说，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和外援虽然令人瞩目，其实并非像很多人设想的那么重要。许多喧嚣一时的项目陷入停顿，例如$500亿的尼加拉瓜运河工程。关于巴西秘鲁间的两洋铁路，两国总统2017年9月讨论了借助欧洲银行贷款修路的可能性，而不是完全借助中国$600亿的贷款。他说，以史为鉴，此举凸显许多拉美国家不想在中国逐步接替美国成为本地区商业和投资第一大户的时候，经济和地缘政治上成为北京的卫星国。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王云，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川普推出了他的行政当局针对伊朗的全面政策。川普敦促美国的盟国和美国一道采取强硬行动，应对伊朗政权支持恐怖主义代理人以及制造区域不稳定的活动。最近，伊朗那些活动的实物残骸在华盛顿展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在华盛顿的一个大仓库中陈列的找到的军事残骸前说，这些展品显示出伊朗非法武器扩散的具体证据。这些是从中东对我们伙伴直接军事攻击中搜集到的。黑利说，在我身后就是其中一次攻击的实例，这些是胡图民兵发射的导弹的残骸，导弹是伊朗造的，然后送交给在也门的胡图民兵，然后从也门向一个民用机场发射，可能会杀死沙特数以百计的无辜平民。这间仓库中还有找回的反坦克制导导弹的材料，一架名叫自杀式无人机的无人航空器从一艘爆炸物船只中找回的材料，这个材料包括一个弹头，这个弹头在撞击时引爆。黑利说，所有这些武器包括伊朗制造的部件，其中一些是由伊朗政权管控的国防工业生产，所有这些都证明伊朗公然蔑视国际社会，但不仅仅是一次。这些证据显示了伊朗的行为模式，伊朗用这些行为模式散布冲突和极端主义，这直接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黑利说，这些证据是无法否认的，这些武器也都有伊朗制造的标志。他说，伊朗执意要破坏国际上反对其行为的共识，我们必须共同揭露伊朗政权的真实面目，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我们呼吁世界各国加入我们的联合阵线， 对抗这种全球威胁。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